哋用宣召嘅方法，宣召詩篇第八十、第九、第八十四篇，萬軍之耶和華哦，你的居所何等可愛？
我是無可想耶和華的言語，我的心腸、我的肉體向永生上帝呼吁。
靠你有能力，心中想往錫安大道的，這人便為有福。
因為耶和華上帝是日頭，是盾牌，是神恩惠和榮耀。
萬軍之耶和華，倚靠你的人便為有福。跟住我哋唱讚美詩《聖潔的你》。接下来的我们是用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阿门。清楚。跟住信仰告白，司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信义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跟住系读经嘅时间，今日我哋嘅经文喺马可福音第一章21-45节。圣经话到了加百伦，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就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上帝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乌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哦。他用权柄吩咐乌鬼，连乌鬼也听从他了。耶稣的名称就传遍了加利利四方。他们一出会堂，就同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外母正害热病躺着，一人告诉耶稣，耶稣进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病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种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次日中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在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上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在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第三十节，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即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耶稣严严的祝福他，就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献给祭司察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作证据。那人出去倒说了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扬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再明明地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人从各处都就了他来。跟住我哋嘅背诵嘅经文系马可福音第一章第40-41节，我哋一齐诵读两次。有个长大麻风的人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求耶稣说，向他求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跟住系正道时间， 我哋急有正牧師蔡牧師話我哋正道嘅題目係靠我靈成事，請蔡牧師。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早上好。我们来看今天早晨的大药理问答的第157问。
我们看大药理问答的157问，
应该怎样读经？
应该怎样读经？
我们一起来回答。
我们一起来回答。
应当以极度尊重及敬畏之心来读经，确信圣经本身就是上帝的话，并且只有他能使我们明白圣经，渴望认识、相信即遵守上帝在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的旨意，殷勤读经，注意圣经的内容与范围，以默想应用舍己即祷告的方法来读经。好，我们知道圣经是一本非常实际的书，
圣经我们知道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本书，
是上帝向我们说话，
是上帝跟我们说话，
所以神向我们说话的时候也是按照我们具体的情况来说话的，
上帝跟我们说话是按照我们的具体来向我们说话的，
所以人在上帝面前我们的情况、我们的地位、我们的光景，神是十分清楚的。
所以人在上帝面前我们的情况、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上帝是很清楚的。
当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充满着污秽，我们充满着罪孽，上帝知道。
当我们未信主的时候，我们充满污秽和罪孽，上帝都知道。
所以一个不信主的人读圣经，对他也是有功效的。
所以一个不信主的人读圣经，对他有功效。
那我们基督徒在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也会有恐惧，我们会面对诱惑，我们与罪有挣扎。
我们基督徒有面对圣经，有时面对诱惑、疑惑和挣扎等等。
有的时候我们甚至面对撒旦的攻击。
有时候我们面对撒旦的攻击。
那圣经都向我们的心灵来说话。
我们即系圣经，即系都向我哋嘅心灵嘅讲话嘅。
有的时候我们有了上帝的话语，我们的信心就得到坚固。
有的时候我哋有神嘅话语，咁我哋嘅信心就坚固啦。
我们有属灵的喜乐。
我哋有属灵嘅喜乐。
我们就有真正的盼望。
我哋有真正嘅盼望。
所以圣经是上帝向我们说话，是我们生活中可以应用的。
所以圣经是上帝对我们讲话，在我们生活上面会有应用的。
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这里讲到以默想应用，特别提到应用舍己即祷告的方法来读圣经。
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有默想应用和舍己以祷告的方法来读圣经的。
就像圣经里面我们读到的，就是圣经可以教导我们读者我们使人归正，并且教导人学义。
所以圣经，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经是叫我们教导我们归正，使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那怎样可以使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更有领受呢？
怎样给我们能够读圣经里面更有领受呢？
那清教徒们建议 有四方面的应用的方式。
那个清教徒建议我们有四方面的应用的方法。
那一个就是教导的应用。
一个是教导的应用。
就是应用所解释过的这些教义，然后来塑造人的判断能力。
应用我们所的教义，和给我们人有判断的能力。
使我们能够对神的心意我们有一个准确的认识，而且是从神的心意来看待世界上我们所面对的各种的事物。
所以让我们能够有神的心意来面对这个世界各种的事物。
另外就是劝勉。
另外就是劝勉。
劝勉的作用就是你不只是光是知道而已，而是你愿意去采取行动。
所以这个劝勉不单是你知道而去行动出来。
还有安慰。
还有安慰。
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因为神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的需要，我们的心灵的需要得到的喂养是什么。
所以用来得到安慰，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心灵里面知道神知道我们心灵的需要是什么来帮助我们。
所以读经的时候有个很重要的，就是圣经的话可以解决人的怀疑和我们的不确定。
所以这个读圣经有个好处，就是它给我们能够解决了怀疑和不信的念头。
最后一点就是反省。
最后一点就是反省。
我们基督徒，我们需要常常自我检讨。
我们基督徒需要时时的自我检讨。
那所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来反省。
所以读圣经是要我们反省。
所以我们可以使用刚才所说的这四件应用的方式，在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更好的来应用上帝的话语。
我们读刚才我们讲的四点来给我们应用在我们读经的方法生活上面。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圣经，你的启示。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圣经，你的启示。
你的圣经可以教导我们，读者我们。
你的圣经是教导我们，读者我们。
使我们归正，
给我们归正，
教导我们学义，
教导我们学义，
都是非常实切的，
都是非常切实的。
所以我们生命当中，当我们面对各种的诱惑，我们无助，我们恐惧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你的话语，我们得到力量。
我们的生活面对的诱惑、无助和无能的时候，我们透过你的话语，我们得到能力。
我们承认主，我们常常在生命当中，我们没有力量去行道。
我们承认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没有能力去行道。
只有你的话语临到我们，给我们亮光，我们才有办法去遵行你的旨意。
只有你的话语能临到我们，给我们有亮光，我们才有能力去遵行你的话语。
你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
你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
可以使人苏醒。
可以使人苏醒。
主啊，我们就来仰望你。
只有我们来仰望你。
求主你也赐给我们有属灵的悟性。
求主你赐给我们有属灵的悟性。
好叫我们可以行事为人对得起主。
好叫我们行事为人都能够对得起主。
也帮助我们生命当中能够结出更多圣灵的果子。
好叫我们在生命当中也都结出好多个圣灵的果子。
那我们看到我们在 生命当中，主啊，我们有亏欠你的地方，我们可以在你面前来反省。
好叫在我们生命当中如果有亏欠的地方，我们在你面前来反省。
我们求主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
求主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
耶稣基督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一切的污秽。
耶稣基督你的宝血能够解决我们一切的污秽。
又赐给我们更新的灵。
你都赐给我一个更新的灵。
让我们继续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遵行你的旨意。
好叫我们继续在我们生命当中来遵行你的旨意。
求主你也保守我们的教会。
求主你保守我们的教会。
保守我们弟兄姐妹，赐给我们众弟兄姐妹都有健康。
求主你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赐给我们众弟兄姐妹都有健康。
你用你的恩手托住我们。
你用你的恩手托住我们。
让我们在我们还有生命气息，还可以在这世上服侍你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对你忠心。
好叫我们还有生命的气息，还有时间服侍你的时候，好叫我们对你有忠心。
让我们能够使福音更加的兴旺。
好叫我们能够使福音更加的兴旺。
求主你让我们年老的时候仍然能够为你结更多的果子。
好叫我们在虽然年纪大的时候，我们都能够为你结出美好的果子。
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我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
我叫圣经这么讲，我们年老的时候都仍要结果子。
这是你的话语给我们的安慰和你给我们的应许。
我给你话语给我们的安慰，给我们的应许。
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在广东团契弟兄姐妹都有很美好的分享。
感谢你啊！我在广东团契里边个弟兄姐妹之间都有美好的分享。
在主日学中也有领受你的教导。
喺主日学都能够领受你的教导。
在主日敬拜当中，那我们都能够稳定的参加聚会。
我叫我哋能够聚会敬拜当中，我哋都能够稳定参加你的聚会。
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和保守。
呢都系你嘅恩典保守。
求主你继续的看顾。
求你继续嘅看顾。
在新的一年里面，让我们能够恩上加恩，力上加力。
我叫喺新一年里边，我哋有能够更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
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感谢你垂听我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主耶稣的圣名。
阿门。阿门。好，我们今天早晨的讲题是耶稣的侍奉。
我们今天题目是讲到耶稣的侍奉。
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的第21-45节。
马可福音的第一章21-45节。
那我们读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主耶稣的侍奉主要有三方面。
我们读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的侍奉有三方面的。
第一是教导，就是这里讲到马可福音的他进入到这个会堂里教训人。
所以第一講到教導，講到呢個馬可嘅話，講到耶穌進入會堂嘅時候，佢又教訓人啦。
那第二方面，耶穌的侍奉是宣告或者宣讲天国的福音。
第二讲到耶稣基督嘅宣告同埋宣讲天国嘅福音。
那我们发现主耶稣的这一个宣讲啊，是让人能够知道神的国是什么。
耶稣基督嘅宣讲就系讲到咧，俾佢哋能够明白到咩叫神嘅国。
宣告他是弥赛亚。
宣告佢系弥赛亚。
那第三方面，他的侍奉是医治各样的病症。
第三方面就系佢宣告嚟个医治各。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读到了包括了医病赶鬼。
经文又读到啊，包括了医病赶鬼。
那耶稣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呢？
咁耶稣点解要做呢啲事情啊？
耶稣做的每一件事情，行的每一个神迹都是有目的的。
耶稣做每一件事，行每一件嘅神迹都有佢个目的噶。
耶稣说。讲的每一篇道，他在会堂里教训人的每一个教导都是有目的的。
耶稣说过每一篇道，同埋喺会堂里边教训人都系有目的嘅。
他的目的是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谁。
啊，佢嘅目的就系要让人认识耶稣基督是谁，
能够相信他、信靠他，
能够相信他同埋信靠他。
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对当时听到耶稣所传讲信息来说。这就是耶稣要给他们的内容，耶稣要给他们的信息。
对当时的犹太人，到当时听耶稣讲道的人，耶稣就是要他们明白，他们知道要听这个重要的信息。
宣告他是谁，
宣告他是谁，
而且以神迹奇事来证明他就是那一位弥赛亚，
还有以神迹奇事来证明他是那位弥赛亚。
这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人做过耶稣所做过的事情。
在这个世上，从来没有一个人做过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
耶稣宣告他是谁，然后以他的神迹奇事证明他就是那一位。
耶稣基督的宣告他是谁，还有用神迹奇事证明他就是谁。
所以今天我们读马可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来到了加百农。
所以我们读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讲到耶稣到了加百农。
那加百农是在这一个加利利海的北边，
所以加百农就在加利利海的北边。
然后他进入了这一个会堂，他在什么时候进入？在安息日的时候进入了会堂。
所以耶稣都在哪个时候进入会堂呢？就是安息日进入会堂。
那会堂是什么地方呢？
会堂在什么地方呢？
那会堂和圣殿不一样。
会堂和圣殿是不一样。
那我们知道这个圣殿被毁以后，那犹太人就开始建立会堂。
所以我们当知道有这个圣殿被摧毁的时候，就是犹太人开始建会堂。
那其实会堂在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他们就开始有了这一个会堂。
这个会堂就是当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就有这个会堂。
他们聚集在会堂做什么呢？
他聚集在这个会堂做什么呢？
那他们在聚集的时候，他们会讲解律法。
他们聚集的时候，他们就会讲解律法。
然后他们会祷告，
然后他们祷告
，他们一天有三次会在会堂里来祷告，
一天他有三次在会堂里面祷告。
所以圣经里面记载，耶稣就在安息日的时候进入了会堂，他是在那里教训人。
所以圣经记载说，耶稣在安息日进入了会堂，在一个会堂里面就教训人了。
那可能我们没有特别注意，就是耶稣进会堂，这个好像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
所以我们有人怀疑到，我们说耶稣进会堂好像是一件很普通的事。
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个历史的背景的话，你就发现这个犹太人他们没有了圣殿，所以会堂是一个很圣洁的地方。
所以我们如果你读你知道犹太人的背景的时候，你知道就是如果他们当他们没有了圣殿的时候，这个会堂对犹太人是一个很圣洁的地方。
那他们在一个圣洁的地方，他们要听上帝的话语，他们要来遵守律法和诫命。
所以当在这个圣地里面，他要听神的话，还有要遵守律法和律例。
这会堂就好像我们今天有点像我们的查经班一样。
所以这个会堂呢，就好像今天我们的查经班一样。
以色列中十三岁的以上的成年人都可以去会堂里面学习摩西的律法。
以色列人嘅喺十三四十嘅就可以進入會堂去學習呢個律法。
那耶穌進到這裡啊，他就開始教訓了。
耶穌就進到呢度咧，就係開始教訓人啦。
他就像拉比一樣，在會堂教訓。
佢好似拉比咁樣喺會堂教訓人。
那他是在安息日的時候做這件事。
佢喺安息日裏邊佢做呢件事。
而且聖經裡面用了這個字，就在安息日，就是立刻進入到會堂。這個原文裡面是immediately 就立刻。
所以呢個就會在安息日裏邊咧，咁啊，即係呢個移民係叫做係立刻嘅，佢進入會堂去教訓人。
耶穌來到這世界是開啟神的國的侍奉。
所以耶穌進入呢個世界就開始將開展嘅神嘅國。
是上帝的國的降臨啊！
就係上帝嘅國降臨啦。
啊，之前我們讀過這個福音的起頭啊，就是耶穌基督，就是神國的降臨。
所以我哋讀喺聖經裏邊嗰度，耶穌嗰度開始就係神國嘅天國開始啊。
安息日是什麼？是一個分別為聖的日子。
安息日係一個咩地係日子咧？就係一個分別為聖嘅日子。
安息 Sabbath 是休息。
呢個安息就係叫休息。
那猶太人非常看重這一個安息日。
猶太人非常睇重呢個安息日嘅。
他們很多很多的條例，就這個不能做，那個不能做。
佢好多個條例啊，呢個唔能夠做，嗰個唔能夠做。
那他們常常為了遵守安息日這一個聖日，他們完全藐視了人的尊嚴、健康，甚至是愛心。
所以佢為咗遵守安息日，佢為即係叫得罪咗人嘅健康，人嘅無論點樣，佢都係唔理啦。
但是耶穌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他在安息日的時候他治病，在安息日的時候他教導人關於福音。
所以但係耶穌佢都喺安息日裏邊啦，就相反就係佢又治病，同埋咧將福音帶俾人。
他看到人在安息日的时候所没有得到的是真正的安息。
所以他又发现，他又看到人得不到这个福音，就是真正又不得到安息。
所以神国的降临是带给我们真正的安息。
所以神国的降临就是真正带给我们的安息。
上帝完成了这个创造之功，他就安息了，他就休息了。
上帝完成了这个创造之功，他就休息了。
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他要完成的是救赎之功。
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要完成这个救赎之功。
只有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功完成的时候，你跟我才有真正的安息。
所以只有耶稣基督完成了这个救赎之功，你和我才能够真正的安息。
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你可以看到这个他立刻进入了会堂，他就展开了这一个救赎的工作。
所以耶稣基督你看到他来到就立刻进入会堂，就展开这个救赎的工作。
那你会发现在这段经文里面这个会堂里面竟然有一个是被鬼附的人。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到会堂里面竟然有一个被鬼附的人？
会堂本来不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吗？
会堂是本来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的。
你有办法想象这些犹太人聚集在一起，而且聚集在会堂要超过十个人以上，所以表示这里会堂的人其实是不少的。
所以这个看这个会堂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最少有十个人的，表示这个会堂里面都是有很多人在聚集的。
竟然有一个被鬼附的人，那在原文里面如果你读和合本的话是不洁净的灵，就在这一些认为我们是在一个圣洁的地方，而且是在安息日分别为圣的日子当中，在那里坐在他们中间呢。
所以我们发现到这个污鬼被附着在移民的，就是一个污秽的灵的，是感染他了，就在一个圣洁的会堂当中，就在他们当中的那里呼喊着。
一个被鬼附的人，一个不洁净的灵附在他身上的人，竟然住在以色列这些人认为很圣洁的地方。
所以他有一个邪灵，一个被鬼附着的，是一个犹太人认为是一个圣洁的地方，在那里活着。
而且周围的人根本没有察觉，
而且周围的人都根本没有察觉到。
就当耶稣出现的时候，
当耶稣出现的时候，
这个被污鬼附的人就喊着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 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
咁啊，呢个人见到耶稣嚟咧，佢就喊着说：，拿撒勒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啊？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上帝的圣者。
所以你可以看到，马可在这里不只是强调说耶稣在安息日要来赶鬼，要把这个被污鬼附的人这个鬼赶走，而且是还有很重要一件事情，其实是要洁净他。
所以我们看到在马可的记载说，耶稣都来到这个圣殿，就被他要赶走这个污恶的鬼，同埋唔单系咁啊，同埋要俾呢个人能够圣洁。
这个洁净的工作是这些文士、这些在会堂里面的这些拉比所做不到的。
这个洁净的工作呢，是这个文士同埋喺拉比。他是做不到的
如果你在前面一段经文里面22节，你可以看到众人很稀奇耶稣的教训。
所以在前面的22节那里讲到，就是讲到众人都稀奇耶稣基督的教训，
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是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
所以他说他们的教训正像是一个有权柄的人，不好像那些文士那样。
马可没有更细的去说明到底文士的教导是什么，耶稣的教导是什么，中间有什么不一样，在这里他没有更细的来提到。
这个马可他没有更详细的提到这个文士怎么教导，耶稣怎么教导，他没有说。
但是请大家注意，马可这里说耶稣所教导的不像文士。
所以我们知道，就马可的记载说耶稣的教导是不好像那些文士的教导。
到底文士是谁？
到底文士是哪个呢？
文士是在当时来讲，他们是解释旧约的律法的。
这个文士是当时的说法，他们解释旧约的律法。
比如说他们向人解释说，安息日的时候你能走多少的路。
所以譬如他解释给你听，安息日你们可以走几多步路。
安息日的时候你可以做什么，你不能做什么。
安息日里面你能够做什么，你不能够做什么。
他们跟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是不太一样的。事实上文士有大部分是祭司的背景。
所以这个文士呢是有祭司的背景，不是像文士和撒都该人那些不相同的地方。
那所以你会发现他们是有这个教导的权柄的，而且是在当时来说这些犹太人对他们是有尊敬的。
所以你看到当时的人有教导的权柄，还有犹太人对他们很尊敬的。
那马可为什么说他们的教导没有权柄呢？
所以马可怎么说到这些文士的教导是没有权柄的呢？
不是说他们在人的眼中没有权威，
不是他们在人的眼中是没有权威。
以色列人是尊敬文士的，
以色列人是尊敬文士的。
当时只要有文士一进来，所有人都要站起来称他们为拉比。
所以当时那些文士一进入来，很多人就站起来叫做那是个拉比，就是先生。
但是为什么圣经里面马可记载说耶稣才是真正有权柄，这些文士是没有权柄？
所以但是马可的记载说耶稣真正有权柄，但这些文士是没有权柄的呢？
因为他们只是在解释律法，
他们真是在解释律法。
他们只是告诉人说你在安息日的时候你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他们只是在安息里面你能够做什么，你不能够做什么。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改变人的生命，
但他没有办法能够改变人的生命。
只有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有这个权柄在我们的生命中来作王。
只有耶稣基督神他是有这个权柄在人的生命当中来作王。
主耶稣的教导，圣经里面说约翰福音第7章16-17节，那里说这个教训是出于上帝的。
所以耶稣基督的教导，这个教导约翰福音记载说他是这个教导是出于上帝的。
文士只是在解释这一些道理，
这个文士是在解释这些道理。
但是耶稣的权柄，耶稣的话临到一个人的时候会叫我们顺服。
所以神的权柄，人神的话临到人的时候要叫人顺服下来的。
所以你看耶稣在呼召门徒的时候，耶稣呼召他们就放下渔网，放下他们的职业，放下他们的家庭，放下一切来跟从主。
所以当耶稣呼召的，你看他的门徒有些做鱼的，放下他的网鱼，有些放下他的家庭来跟从耶稣。
这是上帝在我们身上有主权。
所以这个是上帝在我们人的身上有主权的。
那我不知道你信了主以后 你有没有真正的顺服跟活在上帝的治理当中。
所以我们不知道你信主之后你有没有这个生活在乎在上帝的治理的权柄底下呢？
我们信主以后不是只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增添了很多的知识而已。
不是，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是加添了很多的知识这样。
而是我们开始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
而我们开始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
我们不光只是知道，而是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
我们不是单单只是知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活出来。
你可以看到这个被污鬼附的人，他也知道耶稣基督是谁。
所以你要知道，发现到这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他都知道耶稣基督是哪个。
他说拿撒勒人耶稣、哦、然后说我知道你是谁，你是神的圣者。
所以说拿撒勒人耶稣，我知道你是谁，你是上帝的圣者。
可是他知道魔鬼撒旦有没有听从，他没有听从。
所以他知道，但是他有没有这个魔鬼撒旦有没有听从，他没有听从。
所以这个被污鬼附的人、哦、他你可以看到，要不是耶稣啊、哦来拯救他的话，他仍然在一个污鬼附的这种情况底下。
如果他得不到耶稣的拯救，他仍然在一个污鬼被附着的情况底下。
那这个被污鬼附的人事实上是很可怜的。
这个被污鬼附着的事实是很可怜的。
他是受邪灵所操纵的。
他是受着邪灵去操控的。
那我们知道、这个邪灵、哦、是就是指魔鬼撒旦，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邪灵是指是魔鬼撒旦。
所以一个被污鬼附的人跟患了精神病的人是不一样，是不同的。
所以一个被污鬼附着的和神经病的人是不一样的，不同的。
一个被污鬼附的人往往他有一些异常的力量和一些的行为。
所以这个被鬼附着的，他有这个异能和有一些不好的行为的。
但是当他遇见了耶稣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
所以当耶稣即系佢遇见耶稣，耶稣就系喺佢面前度责备佢，叫不要作声，从呢个人身上出来吧。
这个不能不要作声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闭嘴的意思。
呢个不要作声即系话佢系闭口嘅意思。
啊，虽然这个污鬼他知道耶稣是谁，可是他没有把荣耀颂赞归给神。
所以这个污鬼的知道耶稣是谁，他没有将荣耀颂赞归给、耶稣。
污鬼在这里好像是为耶稣做见证。
这个污鬼好像是为耶稣做见证。
但是事实上耶稣、哦、他是跟魔鬼撒旦是在一个征战的这种的状态里面。
所以这个 耶稣和污鬼和、耶稣和魔鬼撒旦之间是一种争战的之间的。
耶稣从来不需要魔鬼为他做见证。
耶稣从来不需要魔鬼为他做见证。
所以他就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
所以耶稣的责备就不要作声，从这个人的身上出来吧。
那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征战。
这个给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征战。
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是属于上帝的国，事实上我们就在魔鬼撒旦的国里。
咁啊！我哋系诶，我如果又唔属上帝嘅国，我哋就喺魔鬼撒旦嘅国里边啦。
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是把我们从魔鬼撒旦的权势中拯救出来。
耶稣到嚟呢个世上，系将我哋从魔鬼撒旦嗰个权柄嘅当中，将我哋拯救出嚟嘅。
啊，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他的侍奉是跟魔鬼打仗。
所以我哋睇到耶稣都喺呢度嘅侍奉，就系佢同魔鬼系作战嘅。
那第一章的二十六节，污鬼就叫那人抽了一阵风，然后大声的喊叫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第二节的六节，污鬼就叫那个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那就出来了。
众人都非常的惊讶，以致彼此对说、对问说：“这是什么事？这是什么新的道理啊？”
所以第二节说，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
可见从来之前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
可见从来没发过好似同样的事情。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人有这样的权柄，叫鬼出来他就出来了。
所以他们看到他从来没有一个人有这种权柄，叫这个污鬼出来他就滚出来了。
连污鬼都听从了他。
连污鬼都听从了他。
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在这里稍微想一想。
第一节目我们在这里再想一下。
鬼可怕不可怕？
我就睇到鬼可唔可怕啦。
啊，可能很多人觉得说这个鬼也不可怕，事实上看过这个恐怖电影的人都知道鬼是很可怕的。
所以你话睇到鬼可唔可怕啦？如果你睇到啲恐怖电影，你就知道鬼有几可怕啦。
这一个世界，堕的世界是魔鬼撒旦在这里掌权的。
所以呢个堕落嘅世界系魔鬼撒旦喺度掌权嘅。
被污鬼附的人是听从鬼，是受邪灵操纵。
这个被鬼附着是叫是受邪灵的操纵和听从魔鬼的。
没有被污鬼附的人事实上也受到魔鬼撒旦的权势的影响。
如果没有都是没有被污鬼附着，他都是受到这个撒旦的黑暗权势的影响的。
所以我们不信主的人，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权势底下，
所以一个不信主的人就是一个黑暗的权势底下，
我们没有办法来顺服上帝。
我们没有办法能够顺服上帝。
但耶稣这里我们看到他用权柄来吩咐污鬼出去，只有耶稣有这个权柄叫魔鬼撒旦离开我们，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所以我看到耶稣叫魔鬼出去，所以今天耶稣也是同样有这个权柄是叫魔鬼是医治赶出去的。
我们常说一个被鬼附的人，他连这个意志，他连要选择信耶稣，他要做这样的决定的意志都没有。
所以一个被鬼附着的人，他连这个选择这个意志是信耶稣都没有能力的。
今天你能够听见福音，然后你可以说，哦，我听见福音，然后我愿意相信，事实上也是神的大能了。
所以今天你听到福音，如果你就说我愿意相信，这个就是神的大能。
你想想看，一个被鬼附的人，他连这个意志都没有，他没有办法转向神。
所以你看到一个被鬼附的人，他能够明白，他知道耶稣，但他没办法转向神。
只有耶稣吩咐鬼离开他，他才可以离开魔鬼撒旦的权势。
只有耶稣能够吩咐鬼离开这个人的身上，这个鬼才能够离开。
所以这里再次让我们看到耶稣的权柄。
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的权柄。
他如果真是我们的王，我们真的在他国度里的话，我们是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神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来顺服他。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耶稣，我们在他的国度里面，神给了一个新生命，我们有这个新生命去顺服他的旨意。
第三件事情，如果你仔细再读的话，是神的能力医治一个病人。
所以第三就是他看到神有能力去医治一个人。
那从二十八节，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他们一出会堂，就同坐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
所以这个看到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加利利四方，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安德烈的家。
西门的岳母啊，正这个害日病躺坐，就有人告诉了耶稣。
所以这个西门的岳母正在喺那个发高烧，咁咪就有人去讲俾耶稣听啦。
耶稣近前拉住他的手扶他起来，日就退了。
所以耶稣就进去那里，就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的日就退了。
那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医治的大能，
什么给我们看到耶稣医治的大能。
那我们看到西门的岳母，他这个病好了以后，接下来他做什么事呢？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耶稣的西门的岳母病以后，就继续来要做什么事呢？
他就服侍他们，
他就服侍他们。
那所以从这里我们开始看到，这些得到耶稣医治的人，他们接下来做什么？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被耶稣医治的人，他之后他做什么呢？
侍奉上帝。
他就侍奉上帝，
顺服神，
顺服神。
那所以如果一个人今天他得到耶稣的医治，他不能说啊，我医治病好了又去回去做我自己的事情，没有。我们要侍奉上帝，我们来跟从主。
所以今天我们也一样，今天我们一个人得到神的医好的时候，我们不是回家做我们的事，而是我们在侍奉神，我们继续服侍他。
这是上帝救赎我们的目的，
这是上帝救赎我们的目的。
神救我们是让我们可以侍奉他，
上帝救赎我们是要我们侍奉他。
不管我们是被鬼附的人，或者是曾经得过病的人，如果上帝在我们身上施行医治，是让我们可以在他的国度里来侍奉他。
所以无论你是被鬼附的话，你病得到医治的，如果得到医治之后，你上帝是要你在他的国度里面侍奉他。
那我们看看后面的这一段，就是 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的跟前。
三十二节嗰度话到天晚日落嘅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合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基督嘅跟前。
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啊，这里说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的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
所以这个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
不只是赶一个鬼，你可以看到这里有许多的鬼，鬼是一群一群的。
所以我们看到不是赶一个鬼，是赶到很多鬼，一群这个鬼群一群一群的。
当耶稣开始治病的时候，我们看到有更多人把有需要有病的人带到耶稣的面前。
我们看到当耶稣开始治病的时候，有很多人带很多人好像疾病来，耶稣就是医治他们。
如果我们看整个耶稣的侍奉里面，我们就发现神迹奇事是谁判作耶稣的侍奉的。
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的侍奉，就有神迹奇事就跟随着耶稣这样的侍奉。
这些病得到医治的人，他们有个共同点。
所以这个病得到医治的时候，他们有个共同点，
就是求医治的人需要有信心。
所以这个求医治的人要有信心，
他们要相信耶稣能治好他们，
他们要相信耶稣能够治好他们。
如果你继续读，有长大麻风的百夫长，还有瘫子，还有抬他的人，这些人都是对耶稣有信心的。
所以你看到有白夫长，有这个瘫子瘫痪的，这些人所有的人都是给信心，有信心的，这样得到医治的人。
那你会发现耶稣的神迹里面有医治性的，还有非医治性的。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神迹里面有医治性的，有非医治性的。
但是强调信心是很重要的，
就是这个强调是信心的生活很重要。
所以最后一段我们看到第四十到四十五节是一个长大麻风的。
所以这个最后一段就是四十到四十五节，那里有一个讲我们长大麻风的。
他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
他求耶稣，他说他跪下来，他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
我们知道麻风病是怎样的一种病，
我们知道麻风病是一个怎样的一种病。
当时得了麻风病，就是等于一个人已经宣判死了。
其实当时一个人如果得到麻风病，就是宣告他是要死亡。
就像今天有些人得了癌症一样，就是末期的癌症一样。
所以好像今天一个人得到这个末期的癌症就是一样。
更糟糕的是得麻风病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是不洁净的。
所以一个 更糟糕，就是一个得到麻风病的时候，他是一个不洁净的人。
按照旧约的话，就是一个人得到麻风病的话，他要独居在营外。
所以按照这个犹太人的法律，就是一个人得到麻风病的时候，他要被孤立在外面的岛里面。
他连正常的社会的这种的社交生活都没有，
他要连正常的社交生活都没有。
所以一个长大麻风病的人是很痛苦很痛苦的。
所以一个长大麻风病的人就很痛苦很痛苦的。
但是主耶稣在这里，我们今天的背诵经文里面，我们 看到就是耶稣动的慈心。
所以这里看到这个经文，我们背诵经文里面讲到，但是耶稣动了慈心，
就伸手摸他。
就伸手摸他。
麻风病的人是没有人敢摸的，
就摸麻风病的人没有人敢摸他的。
但是耶稣却摸了他，耶稣也可以不用摸他治好他的病。
耶稣摸他，但耶稣可以不摸他都可以治好他的病。
但是耶稣特地摸他，
但耶稣是特地去摸他，
因为他可能已经几十年自从得了麻风病就从来没有人碰过他。
但他可能几十年跟从来没得到麻风病，从来没有一个人去碰他的。
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的服事里面，他是要让人在最痛苦、最不可能被拯救、最不可能、最绝望的光景中，把我们从这个光景中拯救出来。
所以耶稣的侍奉就是看到一个人的，看到自己的光景，在绝望、在痛苦、在无助的时候，他就要将这个人拯救出来。
一个被鬼附的人，他不可能转向上帝。
一个被鬼附的人，他没办法去转向上帝。
只有鬼被赶走。
只有鬼被赶走。
一个麻风病的人，他不可能自己得到医治。
一个麻风病的人，他自己没办法得到医治。
只有耶稣伸手摸他，他才可以得到医治。
只有耶稣伸手摸他，他才能得到医治。
今天我们有没有得到耶稣的医治？
今天我们有没有得到耶稣基督的医治呢？
我们有没有脱离魔鬼撒旦的权势？
我们有没有脱离了魔鬼撒旦的权势呢？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主，我们知道 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常常没有真正的认识主。
基本上带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没有真正的认识你。
我们没有认识到耶稣你的大能。
我们没有认识到耶稣你的大能。
我们没有经历到你的赦罪的权柄。
我们没有经历到你赦罪的权柄。
我们没有经历到你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我们没有经历到你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救我们出来。
主啊，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求主你圣灵光照我们。
你要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求圣灵光照我们。
那我们看到，如果没有耶稣你的救赎，我们是在这一个黑暗的权势底下。
今天我们看到，如果没有你的救赎，我们仍然在一个黑暗的权势掌管底下。
今天如果我们没有你来医治我们，主啊，我们是绝望的。
今天现在如果你没有医治我们，我们是绝望的。
圣经里面记载，耶稣在医治这一个麻风病的人的时候，他是何等的悲叹，心里面悲叹。
只要我们看到，当耶稣医治这个麻风病的时候，他的光景是非常的悲叹。
因为他看到人这种可怜的光景。
因为他看到人可怜的光景。
但是今天主，我们却没有为我们自己的光景感到忧伤。
主啊，今天我们没有为到我们的光景感到忧伤。
求主你赦免我们。
求主赦免我们。
求主你的医治领到我们。
求主你的医治领到我们。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
因为中道了，我们回应诗，教我灵诚诗。放心，静静的爱情里，高山就比下。
非势力，教我灵恩都放回圣事，非势力，非势力，教我灵恩都前行。耶菩萨祝彼荣耀。
住我哋系为献金祷告，慈悲仁爱嘅天父啊，感谢你再一次带领我哋嚟到你面前嚟到敬拜你。我哋工作而家献上少少嘅金钱，求你悦纳，求你使用。我哋而家要离开嘅时间，求你保守我哋嘅脚步。我哋祈祷系奉主耶稣基督嘅名圣祈求，阿门。跟住系三一众，跟住接受祝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远。阿门。
報告時間，有冇新嘅朋友喺中間？冇啊！喺度嘅代表教會向所有廣東堂嘅兄弟姊妹，喺上一次上個禮拜五感恩見證會嘅奉獻時間，雖然唔係100% perfect， 我又有啲嘅出入，有啲嘅阻撓，但係我哋都盡咗我哋力去做我哋根據我哋經驗，我哋好似越嚟做得越好。多而家係多嗰、那個聚會係成功嘅，但係咧就係、是、多喺呢度教會係向大家所有嚟幫助嘅幫手嘅兄弟姊妹致謝。而第二就係教會仍然係收集緊禮物同呢個nation 嘅 donation。如果有興趣嘅可以去教會個網頁去查詢，如果唔知道點做嘅，可以用小玲或者我或者長老，我哋可以幫助你。而12月17日星期六將會係我哋疫情之後第一次與堂嘅星期六嘅聚會，聖誕節嘅聚會係6:00開始晚餐，7:00開始聚會，係幫粒每個家庭帶一啲聖物嚟噶。希望亦都每個嘅兄弟姊妹帶一份禮物嚟交換。而12月18日係保恩大會，詳情請大家睇呢個預刊星期嘅刊物。12月24日7:00咧會有中英文聯合聖誕嘅聚會，請大家留意嘅資料。亦都會有 baby sitting 喺照顧細嘅細路仔。而喺12月28日星期三將會係呢一年度最終一年嘅禱告會，請大家參加。有冇補充？如果冇，我哋默禱散會。
刚刚我们解锁了。 是的，是的，我每一次都是这样，一年去好多趟呢。